读给您听的这篇文章是张晓峰的《情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成了一个容易着急的人。行年渐长，许多要计较的事情都不计较了，许多渴望的梦境也不再使人颠倒。表面看起来早已经是一个可以使人放心循规蹈矩的良民，但在胸臆里依然暗暗地预播着一声闷雷，等待某时不时的炸裂。无人落泪，在读说不故事诸葛武侯沸然一叹跨出草庐的时候，在途经罗马看米开朗基罗一幅一凿每一横都是开天辟地的碑院的时候，在深宵不寐感天念地身世小儿女睡容的时候，忽然就40岁了，好像觉得自己一生进化成两个，一个正咧嘴嬉笑抱着手冷看着另一个，并且说，嘿，你40岁了，我倒要看看你40岁会变成什么样子嘞。于是正正经经开始等待起来，满心好奇兴奋，伸着脖子张望即将上演的40岁时，几乎忘记了主演的人就是自己。好几年前在朋友的一面素壁上看见一幅英文格言，说的是今天是此后余生的第一天。我第十良久不发一语，心里却暗暗不服。不是的，今天是今生到此为止的最后一天。我总是着急，余生有多少谁知道呢？果然如诗人说的，百年书36000回的悠悠结发岁月吗？还是四季悠往来，寒暑变为贼，偷人面上花，夺人头上黑的霸道不仁呢？有一年眼看着患癌症的朋友史维亮一寸寸的走远，那天是2月14日，日历上的情人节，他必然还有很缠绵不尽的爱情吧。中国总是那最初也是最后的恋人，然而他却走了在情人节。我走在什么时候谁知道，只知道世方大劫，一切活着的人都是刀天之境，只知道且把今天当作我的最后一天，该爱的要来不及的去爱，该恨的要来不及的去恨。从印度尼泊尔回来，有小小的人世间的得意，好山水，好游伴，好情怀，人生至此，还复何求，还复何夸。回来以后急着去看植物园的荷花，原来不敢期望在9月看荷的，但也许克什米尔的荷花湖使人想吃了心，总想去看看自己的那边香红。没想到他们仍在那里，比6月那次更灼然。回家忙打电话告诉慕容，没想到这人显音竟然已经看过了。你有没有想到，他说就连这一池荷花也不是我们该有的，人是要活过很多年才知道感恩的，才知道万事万物包括头阳而来的翠色，覆耳而至的清风，无一不是豪华的天宠，才知道生命中的每一霎时间都是向永恒借来的片羽，才相信胸襟中的每一缕柔情都是无限天机所流泻的微光。而这一切跟40岁又有什么关联呢？想起古代的东方女子那样小心在意地储香膏与玉瓶，等香膏一点一滴地积满了，她忽然竟渴望就地一掷，将猛烈的馨香并作一次灰烬啊，只要那一度就够了。想起绝句里的剑客，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今日把似君，谁有不平事。分明一个暗箭的侠者，在清晨跨鞍出门，渴望疾风而逝。 想起朋友亮轩少年十七岁过中华路，在低矮的小馆里见于右任的一副脸，于是乐其乐，为人平不平，思慕之余竟真能笑之。人生如果真有可争，也无非这些吧。又想起杨牧的一把纸扇，扇子是在浙江绍兴买的，那里是秋瑾的故居，扇上题诗曰：连雨清明小阁秋，横刀奇梦少时游，百年堪羡月圆女，无地今生我枝头。冷战的岁月是没有枝头的热情的，然而我四十岁了，我是那阳平玉座已投掷的女子，我是那跨刀执行的少年。人世间总有一件事是等着我去做的，石槽中总有一把剑是等着我去拔的。去年九月，我们全家四人到恒春一游，由于娘家至今在屏东已住了28年，我觉得自己很有理由把那块土地看作故乡了。阳光薄金，秋风薄凉，猫鼻头的激浪白亮如抛珠溅玉，立身苍茫之际，回顾渺小的身世，一切幼时所曾羡慕的此刻全都有了。曾听人说，流星化空之际，如果能飞快地说出祈愿便可实现，当时多急着想亮快，好力的持起，而今当流星过眼，我只能知足地说，神啊，我一无祈求。可是就在那一天，我走到一个小摊子前面，一些斑褐的小鸟像水果似的绑成一串吊在门前，我习惯地伸出手摸了它一下，忽然那只鸟反身猛啄了我一口，我又痛又惊，急速地收回手来，恍然无措地愣在那里。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忘记痛，第一次想到鸟的生涯。它必然也是有情有知的吧，它必然也正忧痛兼急吧，它也隐隐感到面对死亡的不甘吧，他也正郁愤悲挫呼呼如狂吧。我的心比我的手更痛了，这是我第一次遇见不幸的伯劳。在这以前，他一直是我案头古老的诗经里的一个名字。上往前走，朋友指给我看烤好的鸟，再往前走，他指给我看堆积满地的小伯劳鸟的嘴尖，抓到就先把嘴折下来免得咬人，然后才杀来烤。刚才咬你的那种因为打算卖活的，所以嘴尖没有折断。朋友是个尽职的导游，我却迷离起来，这就是我的老家屏东吗？这就是古老美丽的恒春古城吗？这就是沙滩上有着发光的贝壳沙的小镇吗？这就是入夜以后朝气的蓝焰会从小泽里亮起来的神话之乡吗？恒春不该是永恒的春天吗？为什么有名的关山落日之前，为什么惊心动魄的万里夕照里，我竟一步步踩着小鸟的嘴尖？要不要管这一档的闲事呢？寄身在所谓的学术单位里已经是十几年了，学人的现实和计较有时不下伤人。一位坦白的教授说，要我帮忙做食品检验，那对我的研究计划有什么好处？这种事是该卫生管理部门做的，他们不做了，我都管什么闲事儿？我自己的 paper 不做出来，我在学术界怎么混？他说的没有错，只是我有时会想起胡金铨的龙门客栈，大门砰然正开，白衣下士飘然当户，干什么的？管闲事儿的，回答得多么理直气壮。我为什么想起这些？四十岁还会有少年侠情吗？为什么空无中总恍惚有一声召唤使人不安？我不喜欢善心人士的角色，慈眉善目似乎总和衰老妇道人家与弱有关，而我做起事来总带五分赌气性质，气生命不被尊重，气环境不被珍惜。但是真的要不要管这档闲事呢？管起来钱会被浪费掉，睡眠会更不足，心力会更焦悴，而且会被人看成我最不喜欢的善事的模样，我还要不要插手管他呢？ 教哲学的梁从香港来，惊讶地看着我在屋顶上种出一起花来。看到他，我忽然唠唠叨叨在嬉笑中也哲学起来了。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终于明白，我能管的事情太少了。北爱尔兰那边要打，你管得着吗？巴基斯坦这边要打，你压得了吗？小学四年级的音乐课本上有一首歌这样说：看我们少年英豪，抖着精神向前跑，从心底喊出口号，要把世界重改造，为着民族求平等，为着人类争公道，要使全球万国间到处腾欢笑。那时候每逢刮风，我就喜欢唱这首歌，顶着风往前走。可是三十年过去了，我不敢再说这样的大话，要把世界重改造，我没有这种本事，只好回家种一角花圃，指挥指挥四季的红花绿灰。这就是辛稼轩说的，人到了一个年纪，忽然发现天下事管不了，只好回过头来，乃翁依旧管妻儿，管竹管山管水，我呢，现在就管他几棵花。说的时候自然是说笑的，朋友认真地听，但我也知道自己向来虽不怕以真我示人，但是也不曾以全我示人。种花是真的，刻意去买了竹床竹椅放在阳台上看星星也是真的，却像古代长安街上的少年，耳中猛贴的金铁交鸣，才发现抽身不及，自己又忘了前约，依然伸手管了闲事。一夜卸下驰骋终日的疲倦，十月的夜适度的凉，我舒舒服服地独倚在一张为看书而设计的唐榻上，算是对自己一点小小的纵容吧。生平好聊天，坐在研究室里是与古人聊天，与昔人聊天，晚上读闲书读报是与时人聊天，写文章则是与世人与后人聊天，旅行的时候则与达官贵人或老农老仆闲聊。想来属于我的一生也无非是聊了些天而已。忽然一双忧郁愠怒的眼睛从报纸右下方一个不显眼的角落向我投视来，一双鹰的眼睛，我开始不安起来。不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那怒睁的眼中天生有着鹰族的锐利分量，但是不止，还有更多。我静静地读下去。在花莲一个叫玉里的镇，一个叫多西乡古风村的地方，一只褐氏脚鹰被捕了。从来不知道褐氏脚鹰的名字，连忙去查书，知道它曾在几万年前从喜马拉雅和云南西北部南下，然后就留在中央山脉了。它不是台湾特有鸟类，也不是偶然过境的候鸟，而是留鸟，这一留就是几万年，听来像绵绵无尽期的一则爱情故事。却有人将这种鸟用铁甲补了，转手卖掉，得到5000元。我跳起来打长途电话到玉里，夜深了没人接，我又跑到桌前写信，急着找现实信封做读者投书。信封上了，我跑下楼去推脚踏车寄信，你看腕表已经清晨2点了，怎么会弄到这么晚的，也只能如此了，就生命要紧。跨车回来心中一平静一激动，也许会带来什么麻烦，会有人骂我好出风头，会有人说我图名图利，会有人铁口直断地说我看他是要竞选了。不管他，我且先去睡2个小时吧。我开始隐隐知道刚才在和那只鹰的一刹面前我为什么不安，我知道那其间有一种召唤，一种几乎是命定的无可抗拒的召唤，那声音柔和而诚实，那声音无言无语却又清澈如面雾，那声音说，为那不能自述的受苦者说话吧，为那不能自身的受屈者表达吧。而后经过报上的风风雨雨，真奇此出，却不知道那只鹰流落在哪里。每每我凝视照片，想象他此刻的安危，人生际遇真是奇怪。过了20天，我人到花莲，主持了2个座谈会， 当晚住在旅社里，当门一关，廊外海潮声隐隐而来，心中竟充满异样的感激。生平住过的旅社虽多，这一间却是花莲的父老为我预定并付钱的。我感激的是自己那一点的善意和关怀被人接纳，有时也觉得自己像说法化缘的老僧，虽然每遭白眼，但也能和人结成肝胆相照的朋友。我今夕蒙人以一饭相款，设一榻共眠，真当谢天。比起古代餐风露宿的古姓僧，我是幸运。第二天一早搭车到宜兰，听说上次被追索的贺氏脚印，便是在偷运台北的途中死在那里。我和鸟类专家张万福从罗东问到宜兰，终于在一家山产店的冻箱里找到那只曾经拨云而上的高山生灵，而竟是那样触手如坚冰的一块石骨，正在午间陌生的小石镇上从架上俯视我。这样的结果其实多少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却仍然忍不住悲怆。40岁了，一身仆仆，站在小城的小街上一家成败的山产店前，不肯服输的心里要对抗的究竟是什么？和张万福匆匆抱了他，就赶北宜公路回家了。黄昏时在台北道别，看他再继续赶往台中的路，心中充满感恩之意。只为我一通长途电话，他就肯舍掉2天的时间，背着一大包幻灯片，从台中台北再转花莲去说鸟。此人也是一起阿美族人，台大法律系毕业，在美国顾问团做事，拿着高薪，却忽然发现所谓律师常是站在有钱有势却无理的一边，这一惊非同小可，于是弃职而去，一跑跑到大肚山的东海，潜心研究起鸟类生态来。故事听起来像江洋大盗忽然收山不作而削发归一，反渡起众人一般神奇，而他却是如此平实的一个人，会傻里傻气待在野外，从早上6点到下午6点，仔细数清楚棕面鹰的母鸟，为了480次小鸟的记录，并且会在座谈会上学一学鸟类不同的名声。而现在贺氏脚印教他去做标准，一周以后，那胸前一片粉色羽毛的幼鹰会乖乖地张开翅膀，乖乖地停在标本架上，再也没有铁夹去夹他的脚了，再也没有商人去辗转贩卖他了。那永恒的战役啊，台北的暮色和橙色中，我看他和鹰绝尘而去，心中的冷热一时也说不清。我是个爱鸟人吗？不是，我爱的那个东西必然不叫鸟，那又是什么呢？或许是鸟的振翅奋扬，是一掠而过将天空横渡的一起风发，也许我爱的人不是这个，是一种说不清的生命力的展示，是一种突破无限时空的渴求。曾在翻译室里爱过希腊废墟上的蔓草荒烟，曾在风景明信片上爱过夏威夷的明媚海滩，曾在线装书里迷上黄河之水天上来，曾在江南的歌谣里向自己嫁一夜迷途与十里河上的小舟。而半生碌碌灯下金座，忽然发现魂牵梦萦的仍是中央山脉上一只我未曾目睹其生面的一只鹰鸟。40岁了，没有多余的情感和时间可以挥霍，且专制地爱脚跟下的这片土地吧，且虔诚地维护头顶那片青天吧。生平不识一张牌，却生就了大赌徒的性格，压下去的那份筹码及数值自己也不知道，只知道是余生的岁岁年年赌的是什么，是在我垂睫大去之际能看到脚澄澈的河流，脚清新的空气，脚清脆的森林，脚能繁息生养的野生生命。输赢何如，谁知道呢？但生经如此一番大搏，文人也就不忘了。和丈夫去看一部叫《女人41枝花》的电影，回家的路上咯咯笑个不停。好莱坞的爱情向来是如此简单荒唐。你呢？丈夫打趣， 你是不是女人四十一枝花？不是，我正色起来，我是女人四十一枚果。女人四十还做花，也不是什么含苞盛放的花了。但是如果是果呢，倒是透青透青出熟的果子呢。一切正好，有看云的闲情，也有柔弱的肝胆，有尚未收敛也不想收敛的招人妒的地方，也有平凡敦实容许别人有爱的余欲，有高龄的父母仍容我娇痴无忌如稚子，也有广大的国家容我去长花一抱如母亲，有豁然而怒的盛气，也有湛然一笑的淡然。还有什么可说呢？芽嫩已过，花期已过，如今打算来做一枚果，待果熟蒂落，愿上天容负我是一粒禾，纵身大花，在新卓土处期待另一度的芽叶。
心念转动，恨你自情愁翻涌，歌声与你相逢。